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人道组织警告，疫情可致脆弱国家超过10亿人感染。香港首次连续三日零确诊，近四成人企恢复社交聚会。最北油罐车炸弹爆炸，至少46死。美第二艘感染军舰几德号进圣地亚哥港口消毒隔离。美国两党议员促国会全面执行香港人权法。川普会见小企业主和雇员，指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美宗教自由报告指中共继续强摘器官。全国人大5月22号召开会，期闭幕时间仍未知。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国际救援委员会星期二警告话，在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等34个面临危机或者战争的国家，最多可以达到10亿人感染中共病毒，造成320万人死亡。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兼行政总裁米利班德话，世界上最脆弱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还未有受到这种流行病毒带来的全面的、毁灭性的和不成比例的影响。米利班德呼吁捐助方、各国政府和紧急救援人员共同努力消除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任何障碍。米利班德表示，如果不立即采取国际行动，后果将会是令人震惊的生命和生计的损失。中共病毒肺炎疫情逐渐缓和，香港星期二录得连续第三日零确诊。学者分析，市民希望恢复社交聚会，当局应该考虑批准一些不影响公共卫生的游行集会，这样才可以赢回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令人信服四人限聚令是基于公共卫生而不是政治考虑。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希望疫后复常指数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提供民意数据参考。目前四项指标都未到50分，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仍然未太急于恢复所有的正常生活。但是如果指数上升到50至67分之间，政府都不愿意回应民意，改变一些防疫措施可能会引起反弹。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限聚令本身是中性的，如果警方将中性的措施变成打压市民的手段，这个才是最失败的。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指出，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夫林28号发生油罐车炸弹爆炸事件，夺走46条人命，其中至少6人是土耳其所支持的反抗军战士。目前还未清楚谁是这宗爆炸案的幕后主使。2018年1月，土耳其军队和同盟的叙利亚叛军进攻库尔德族控制的阿夫林，经过两个月的空袭和地面攻击，在同年3月占领了这个地区。星期二的爆炸事件是自从该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之一。土耳其国防部将事件归咎于库尔德族民兵团体人民保卫军。土耳其政府认定叙利亚的人民保卫军是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检测出47宗中共肺炎病例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几德号星期二驶入圣地亚哥港口进行清洁消毒，是美国第二艘执勤活动受到疫情影响的军舰。美国海军表示，几德号有300名官兵，只是不够一半完成采集检测。几德号上星期爆出第一宗病例的时候，正在在加勒比海执行缉毒任务，当时医护人员立即搭机登上几德号进行采检。 纪德号随后奉命返回南加州的圣地亚哥港口，以便官兵隔离，并且对船舰进行策略深度清洁。美国第一艘掩翼的军舰为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目前罗斯福号所有官兵都完成采检，有969人呈阳性反应，一名水兵不治。而美军整体来讲，总共有6648名军职、文职人员和家眷确诊，27人病逝。星期二，美国一批两党议员咨询给国务卿蓬佩奥，敦促他全面执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确保国务院在即将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反映出香港最近的事态发展。议员在信中说，即使新冠疫情阻碍了引起世界关注的民主抗议，但是香港的局势在最近几个月里面持续恶化。香港警方之前逮捕了大约15名香港民主派的主要活动人士。信中还说，如果不能够解决北京为蚕食香港自治所做的行动，将会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和人权，香港作为美国伙伴所发挥的宝贵作用，以及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独特作用。川普总统去年11月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令它成为法律。国务卿需要向国会提交报告，议员都希望提交国会的报告将会包括对香港自治的全面、清晰和准确的评估。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小企业主和雇员的时候说，中共病毒疫情为美国带来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受疫情影响，美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商业和经济活动大幅停摆，几百万美国人近期失业或者被迫停工。但是川普表示，对美国疫情结束之后的经济恢复持乐观态度。在签署了价值2万亿美元经济援助和刺激法案之后，上星期川普又追加签署了3100亿美元的新法案，进一步援助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到访白宫的小企业主向川普表达了感谢。咖啡经营商莱特在获得政府贷款和援助之后，重新雇佣120名残疾人士。受疫情影响，莱特之前逼不得已解雇他们，他的其中一名雇员麦克亦都有到白宫并且发言。4月28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2020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由于中共对宗教的信仰严重迫害，中国连续第21年被列入特别关注国。报告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中共继续大规模强制法轮功学员器官。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认为，中共是世界上侵犯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最恶劣者。中共政权的恶行不能够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相比，这个不单只是因为中共不可原谅的行径，而且它还教唆其他国家行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对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的中共政权机构和官员实施制裁，尤其是对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进行制裁，冻结这些人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中共一年一度的两会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延迟举行。4月29号，中共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表决通过，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于5月22号在北京召开，但是会议并未交代会期以及闭幕的时间。对于与会代表是以视像形式还是是亲赴会场，以及会议期间的防疫安排问题，亦都没有提及。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4月26至29号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会议采用现场出席和网络视频出席的结合方式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123人现场出席会议，47人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会议，总共有170人。过往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都在3月3号至5号开幕，会期大约2个星期， 不过有网上传闻指出，今年的会期或者会缩短，人大和政协会议分别只会召开一个星期。
星期二晚黑，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令，要求美国肉类食品供应商在疫情期间保持开放和运作，以避免食物供应链出现短缺问题。白宫官员表示，白宫正在和劳工部合作，为肉类工厂工人提供安全指南和标准。请听报道。综合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晚黑已经签署了一份行政令，只是保护美国食品肉类加工厂在疫情期间能够持续生产，不受供应链中断冲击。该行政令将建立在国防生产法之上，使肉类加工厂被归类为美国关键基础措施的一部分。由于疫情大爆发，全美多州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许多工厂被迫关门。上个星期日，美国第二大鸡肉、牛肉和猪肉加工厂泰森食品公司在《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概述了肉类生产的困难。该公司表示，公司不仅要确保超过10万个员工的安全，还要应对一些不得不关闭工厂的情况。行业领导者们亦承认，美国食品供应很少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即使他们试图消除对食品短缺的担忧，但是亦没人可以确定未来的情况怎样。国会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柯林·彼得森星期一警告说，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全美各地的猪肉供应可能会出现短缺问题。他指出，全美最大的三家猪肉厂都已经暂时关闭，这些农民不得不对猪只实施安乐死，每日要杀死数以万计头猪，才可以为农场腾出空间。他指出，当前的封闭措施和消费供应链的中断已经被农民造成严重的后勤问题。之前由于各地肉类食品加工业从业人员爆发数以千人感染中共病毒，导致各地工厂不得不被关闭，而工厂的运作又需要雇用大量人力，工作上经常近距离在一些切肉或处理食材，因此社交疏离准则很难在这些工厂实施。川普总统星期二较早在白宫强调，肉类供应将会充足，政府正在同泰森食品公司就此问题进行合作，他亦将签署行政令，解决任何的责任义务问题。星期二，纽约州长库莫在疫情简报会上表示，纽约州将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在纽约州分批开放阶段期间，帮助商家恢复营运，同时避免疫情再次扩大。请听报道。纽约州长库莫28号宣布，纽约州将成立由100多位商界、学界和社会领袖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协助商家在逐步开放期间恢复营运。根据分批开放的计划，所有非关键业务和学校将持续关闭到5月15号。库莫说，在这段时间里，他将重新开放低风险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并会将新的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此后将持续观察14日的疫情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感染情况有所下降，会将更多关键领域和低风险的行业纳入来，而开放的雇主亦必须确保员工和顾客安全，并遵守社交距离指南。库莫表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重新开放的同时，纽约将测量两个关键数据点，以衡量危险迹象。第一个数据是医院的服务能力是否超过 70%。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不能压倒医疗系统，如果医院的服务能力已经超过 70%， 感染率预计在未来两个星期还会上升，因为刚被感染的人实际会有病状，其中一些人会入医院，另一个指标就是病毒的传播速度。库莫说，如果传播速度达到 1.1， 那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大爆发，那意味着他的传播速度将大大加快。目前纽约州已经将传染率降低到 0.8， 感染病例已经下滑。由于疫情爆发相对严重， 纽约州一直处于全美病毒测试的前沿。到目前为止，该州至少进行了84万次测试。此外，该州还计划聘用数千万名追踪人员，通知已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以便进行隔离，减少病毒传播。库莫在当日报告会上公布前一日的死亡人数时表示，他每日都在想，可能今日的噩梦就将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星期一，纽约全州至少有335人死于中共病毒。
即使大陆餐饮业近期已宣布复工，但各地的消费活动仍然相当冷清。好多业主表示，四月到五月间，大陆餐饮业倒闭潮将不断发生。请听报道。根据大陆媒体4月28号报道，中国饭店业者协会表示，大陆餐饮业正陷入复工不复市的困境之中。70.59% 的被调查企业说，最困难的时刻将落在4月到5月份。餐饮品牌投资管理平台百福控股 CEO 黄小龙估计，4月和5月将会出现餐饮业倒闭潮，其中不乏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这个其实是每日都在发生的事。澎湃新闻引述波士顿咨询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杨立分析，有三方面因素令大陆餐饮业难以复市。一是绝大部分消费者现在还处于恐惧情绪之中，对于出外吃饭相对谨慎。二，政府提出餐厅内一桌隔一桌就餐等多重限制措施。三，目前大陆民众对未来经济前景处在担忧状态。中国饭店协会调研发现，截至目前已经关闭部分或者全部门店的餐饮企业达到 36.28%， 而 38.76% 的企业被迫面临部分裁员或有解散员工的问题。另外，外资餐厅倒闭的消息亦此起彼落。日本大众居酒屋连锁品牌和文关闭在中国境内的7间直营店，退出中国市场。上海外滩18号的英国米其林粤菜餐厅 Hankison 宣布关闭。台商创办的上海鸡尾酒吧 Bush 永久停业。杭州 Live Friends 咖啡厅亦关闭营业。位于上海的一间面食餐馆老板表示，他的四间店只复工一间。他知道有很多人直接关闭解散，这样可以最快停止损失。西贝餐饮副总裁楚学友说，虽然全国门店已经全部开业，但客流量只有去年的 50%。 中国饭店协会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5451间门店中，超过 90% 餐饮企业客流量较去年下降了一半，营业额亦大大低于去年同期。四月下旬，有民众在广州市海珠区的万国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影落的视频，显示出整个商场冷冷清清，餐厅内更是门可罗雀，对比往日人潮流动的情景，可谓非常惨淡。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在中共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蝗灾又将袭击大陆。此前中共官方发紧急通知称，4000亿沙漠蝗虫恐怕随着季风于六七月间进攻中国。近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又联合印发相关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草地贪夜蛾、沙漠蝗虫和国内蝗虫的监察，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确保粮食安全。据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消息，4月26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1部门单位联合印发关于2020年度认真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通知，要求各地科学防灾减灾，加强对草地贪夜蛾、沙漠蝗虫和国内蝗虫的监察，坚决遏制爆发成灾。通知还要求各地要把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摆在更突出重要的位置。联合媒体报道， 2月11日，联合国粮食同农业组织 FAO 向全球发布了沙漠蝗虫灾害预警。近日，沙漠蝗虫已从东非蔓延至印度同巴基斯坦，大陆亦面临住沙漠蝗虫侵入的风险。通知引述 FAO 的判断话，这次始于非洲的沙漠蝗虫因初期控制不力，可能会延续到2020年6月，届时蝗群规模可能增长至当前的500倍。此前蝗灾约有3600亿只蝗虫肆虐东非同西亚多国，到达印度同巴基斯坦，导致大面积农作物减产或绝收，威胁中国。但陆媒2月17号报道，印度蝗灾基本结束，仅西部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仍有少数蝗虫聚集。联合国粮农组织2月25号再次发出警告，称非洲地区的蝗虫正在不断繁殖，预计未来几周内将形成新的蝗虫群，进一步加剧灾情。通知称，经专家研判，如果气候条件适宜，巴基斯坦同印度等邻国蝗灾将会持续爆发。6、7月在西风急流同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共同作用下，沙漠蝗虫恐怕从巴基斯坦同印度直接侵入西藏，或者经缅甸侵入云南，或者经哈萨克斯坦侵入新疆。如果6、7月到达大陆，蝗群规模增长至当前的500倍，届时蝗虫将达到不可思议的数量。通知提到，蝗虫在大陆草原地区广泛分布，平均每年发生草原蝗灾面积 1.5 亿亩，最高年份达到3亿亩。中共国家林业同草原局3月2号发布紧急通知提到，在东非、中东和南亚肆虐的蝗灾，恐怕随着季风于6、7月间通过三条路线进攻大陆，分别是巴基斯坦到西藏、缅甸到云南，以及哈萨克到新疆。沙漠蝗虫被认为是全球最具毁灭力的迁徙性害虫，每日可飞行150公里，而占地1平方公里的蝗虫群，一日就可以吃掉35000人的口粮，所到之处庄稼火粒无收，因而被称为恐怖的移动粮食收割机。因蝗虫疫情，今年2月中国的邻国巴基斯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在东非已约有1900万人面临高度食物短缺危机。而草地贪夜蛾灾害则于去年1月就在中国云南省爆发，5月开始快速传播蔓延。据中共农业农村部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草地贪夜蛾发生面积1500多万亩，实际危害面积246万亩。世界农化网中文网3月9号报道，近期南方省份监测调查，草地贪夜蛾在云南、广东、海南、广西、福建、四川、贵州和江西八省区228个县出现成虫，云南近期边境站点出现虫量特增现象。中共农业农村部印发的2020年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预案显示，草地贪夜蛾比去年激增90倍来袭，全大陆1亿亩农地正面临威胁。草地贪夜蛾有三大特点，即能吃、能生、能飞，几乎没有天敌。大陆植保专家说，草地贪夜蛾可以导致玉米减产 20% 到 70%，甚至绝收。外界认为，中共病毒疫情令中国境外粮食进口受阻，境内粮食生产延期，叠加草地贪夜蛾的危害，种种因素都指向了未来好可能发生粮荒。希望知星文俊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知星粤语新闻。疫情追查，全五眼联盟正在调查石正丽和周鹏。据外媒报道，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正在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两名研究蝙蝠的研究员石正丽和周鹏。据第几源引述英国每日邮报和澳大利亚第七频道新闻网的报道，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正在调查武汉肺炎疫情研究所的两名研究员石正丽和周鹏。这两名研究员都曾经在澳大利亚的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简称 CSIRO 研究蝙蝠。被称为蝙蝠女的石正丽在200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到澳大利亚的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的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实验室进行为期3个月的研究。 主题为非典病毒和蝙蝠之间的关系，他的同事周鹏则是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在该实验室进行蝙蝠研究，并取得了博士学位。两人在澳大利亚的研究都获得澳大利亚和中共的共同资助。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帕明汉在接受国家广播电台访问时并未证实这项调查。他说，我和政府都不会评论有关国家安全或情报的问题。帕明汉说，我不知道有任何调查，即使我知道有这项调查亦不会对此发表评论。他并且补充说，但是我希望对疫情起源内幕进行透明的调查，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防止这种大流行再次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证实，石正丽和周鹏都曾经在该实验室进行蝙蝠病毒研究，并称这个研究非常重视安全，根据严格的生物安全和法规的要求进行所有研究。声明指，尽管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实验室目前还未有相关蝙蝠的研究，但是对蝙蝠的研究巩固了我们对人畜共患病的理解，即是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疾病。4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世卫组织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对中共病毒大流行的独立调查。他说，世卫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有义务参加调查。澳洲将在5月17号的世界卫生大会期间敦促展开国际调查。对于澳大利亚近日呼吁展开大流行病起源国家调查，中共驻澳大使成景业威胁说，中国留学生和旅客会抵制澳洲。此外，澳洲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亦会受到影响。4月27号，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对此表示，澳洲要求独立调查疫情是合情合理的，公开透明和诚实的评估非常重要。美国联邦参议员托德扬27号发推文说，中共正在威胁澳大利亚，如果不停止对中共就中共病毒的问责调查，中方将使其承受经济痛苦。这种欺凌是一个令人心寒的窗口，被外界看到了中共领导的世界会是什么样。他继续说，如果中共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要威胁呢？在4月27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玫瑰园对记者表示，他对中共不满意，美国正在对发生的事进行严肃调查，有很多方法可以使中共承担责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近日接受多家媒体访问时说，美国好早就向中方要求进入病毒起源地中国武汉市调查，但一直到现在北京都没有答应。蓬佩奥强调，唯有调查病毒起源才能够拯救生命。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紧想拒绝国际追查病毒源头，发回指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由澳大利亚发起呼吁独立调查新冠病毒即中共病毒起源和中共当局在疫情最早期的疏失问题，得到欧美众多国家的赞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对此进行回应，法国媒体则对中共拒绝国际调查提出质疑，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据欧洲希望之声报道，耿爽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是首先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病毒源头问题是个科学问题，需要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研究，并说一些人鼓噪所谓的调查和当前国际社会携手抗击疫情的氛围不符，借此进行政治操弄，尤其不得人心。记者追问，是否可以讲在当前政治形势下对中国或任何国家进行独立调查是不可能的呢？耿爽回应说，各国当务之急是加强协调合作，而不是去搞什么政治操弄。对于耿爽的回应，法国费加罗报专栏记者雷洛吉拉德4月28号在文章中指出，面对国际灾难，展开国际调查是理所当然的。目前人们还不知道 蝙蝠是怎样又在什么时候将冠状病毒即中共病毒传染给了穿山甲，亦不知道穿山甲又怎样感染了人类。这样世界各国是否应当调查疫情是怎样在中国开始的呢？文章说，2019年底中国各地有数百个野生动物市场，但病毒只在武汉出现，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中国只有武汉市拥有一个研究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即中共病毒以及这些病毒的传染性的研究所，因此对是否实验室有病毒泄漏的怀疑并非无稽之谈。文章仲提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亦在2020年2月28号的一篇调查报道中，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是否出现失控提出疑问。文章提出质疑，中国中共为什么拒绝透明呢？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国际调查呢？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政府立即请求国际原子能处专家展开调查，以便应对核污染。中国中共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做呢？利用这个机会，提议在世界卫生组织内成立一个监控实验室瘟疫流行风险的国际机构，难道不会更显出中国的强大吗？文章最后还说，最近10年中国中共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呼吁西方国家进一步开放，但中国中共不应该在对西方输出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公共卫生灾难之后就关起门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则针对澳洲政府提出独立调查病毒源头后，中共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以经济利益威胁，说中国的公众可能为此而回避澳大利亚产品和澳大利亚大学，而发表评论指出，很多西方政府及企业一直以为和中国打交道就是和正常国家打交道，现在的疫情则使人看到了这种认知的代价。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表示，澳洲不会屈从于中国中共的经济讹诈，坚持要求就中共病毒疫情进行独立调查。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声报道。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研究指出，中国如果不隐瞒，全球疫情将可减少 95%。 科学期刊自然这个星期刊出一项研究指出，如果知道中国在得知新冠病毒具传染性的第一时间就据实已告，全球疫情扩散情况就能减少 95%。 据法国广播电台引述中央社消息，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显示，如果防疫措施在1月23号武汉和另外三个城市封城前就采取，将大幅减少疫情的扩散。这份数日后将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研究表示，如果在中国起初隐瞒病毒具传染性的1月初就制出防疫策略，疫情扩散将减少 95%。 消息说，武汉两家医院的医师分别在去年12月27号和12月29号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报了这个当时尚未被命名冠状病毒具传染性，但在历经数个星期信息打压后，中国政府1月20号才正式宣布这一发现。这项研究指出，如果中国境内能提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采取防疫措施，确诊病例将会分别减少 66%、86%、95%， 并显著减少感染地区数量。首席研究员托特姆教授表示，这项研究亦显示，要是中国1月23号的封城防疫措施往后延一个月，疫情恐怕会比现在的状况还要严重70倍。托特姆说，我知道很多讨论聚焦在疫情初期，而且认为或许中国原本可以压制疫情，但他强调这个是历来任何政府所采取的最严格且最大规模封城，亦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报道，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愤怒不断升高，对北京政府提出的法律挑战亦日增。超过1000名澳洲人如今已加入全球集体控告中国行动，领导这一行动的律师说，中国粉饰太平将是重点。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声报道。
据南中市纪委星期二晚发布通报， 朗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宪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通报出现之前，网上多次爆出关于李宪峰性侵未成年女中学生的消息，指控李宪峰在春节前接受朗中院官员在临近仓溪县摆设的宴会，并且安排年轻的中学女生供李宪峰嫖宿，但被仓溪县公安局的警察当场捉到。不过办案的警察知道嫖客是朗中市政法委书记之后就将他放走，但是就捉了安排这次不道德性交易的中介人和那名女孩。据悉，这件事被曝光之后，除了南中市纪委的简单通报之外，省官员都保持沉默。当地有人推测事件背后可能黑幕重重，亦都有消息指可能涉及官场斗争。维权人士冯勇军星期三发布声明指出，他已经向仓溪县公安局递交了政府资讯公开申请，要求仓溪县公安局公开关于李宪峰事件的相关办案资料。他向本台表示，局方还未有正式回应。
因为这个案件是仓溪县公安局办理的，说仓溪县公安局放了李宪峰一马，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在向仓溪县公安局申请这份信息公开。早上的时候经过仓溪县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协调，成功的递交了这个申请。
当地媒体人石先生推测，可能又是一次官场斗争的丑闻，官员他们为了职务的晋升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对手，已经是普遍现象。请君嫖娼就是最常用的一招。
它是属于团北，属于南城市，它是很有名的旅游城市，就是网上说的话是挺未成年人嘛，估计是被人做局了，这一般是公安员把手，或者是几个副局之间，或者是要竞争岗位啊，他就通过这些东西来打击对手，在官场也都很正常。
石先生认为，虽然习近平上台之后高调反腐，仲强调乜嘢八不准，但系事实已经证明，体制唔改，所谓嘅反腐运动冇意义。
说的是八不准嘛，但是实际上在官场的这些东西是改不掉的，咋个念他都改不掉的。
本台记者致电南充市纪委的举报电话，希望了解李宪峰案的详情，但对方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您说的这些问题呢，我们这边都不清楚，我们这边只接受电话举报信息这些。
而仓溪县方面就没有回应本台记者的采访请求，关于受害女生的消息就更加是被严密封锁。几位政法委官员涉及性侵或者异地嫖娼导致落马，近年来并不是少见，只是四川2016年底就发生了德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瑞在成都嫖娼被捕，而事后也都有消息声称他被官场人士设局陷害，因为把持不住而翻船。尽管习近平一上台就提出八不准，试图压制官方的腐败风气，七年来更加查出了一名正国级、六名副国级、两名军委委员、27名正部级和近300名副部级官员，但是至今为止，这场所谓的反腐风暴对官场腐败的疗效依然非常有限。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港人在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引发了全球关注的民主浪潮。去年11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成为美国法律。五个月过去，当时促成法案的8位跨党派议员在星期二联署去信国务卿蓬佩奥，开宗明言中国共产党持续对香港的法治和自治施压，众人深表关切。这8位议员说，新冠肺炎疫情阻碍了香港引起全球关注的民主抗议，但尽管如此，中共仍然加强打压，包括警方拘捕15名泛民人士，其中特别提到被捕人之一是81岁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信中形容他为香港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一直主张以和平的手法争取法治。信中又提到，两办即是中联办和港澳办声称并不受基本法第22条所限， 这个说法和过去有关两办在港角色的声明有大幅度的改变。中共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等北京能够以国安为名进一步打压香港的自由和自治。另外，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行使职权主持内会主席选举程序，但是就遭到两办点名谴责违背议员誓言。这个是北京过去要移除民主派议员的时候惯用的伎俩。他们表明香港的未来对美国以至是国际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香港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在全球有着特殊的角色。如果任由北京破坏香港自治，港人的自由和人权都将会受到威胁。在去年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国务卿需要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继续被视为独立关税区等等。联储信之中要求蓬佩奥在即将发表的报告之中，要全面、清晰、准确地评估香港的自治情况，亦都有需要透过法案赋予的权力向北京发出重要信息。联储信入面说，华府在对抗北京侵蚀香港自治上要采取领导的地位，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等的国际承诺都将要付上代价。这8个跨党派议员是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光文和法案起草者之一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等等。记者在截稿之前未见港府和北京两办对这封信函有所回应。而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早前就15个泛民人士被捕遭到蓬佩奥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谴责，回应指美英政府和一些政客对此异常关注，急不及待地跳出来说三道四，妄加评论，并且藉口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向香港警方和司法机关进行政治施压，是对香港人权和法治的肆意践踏，是对中国内政和主权的粗暴干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海文报道。
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在上个星期四致函中国常驻日内亚办事处大使陈旭和香港政府，关切香港的反恐条例和煽动罪。特别报告员在信中指出，根据联合国通用的定义标准，恐怖主义行为是指意图针对平民造成死亡或者严重人身伤害等行为，但是港府反恐条例当中相关规定就过于空泛，将对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和对各种基本服务的干扰列为恐怖主义行为，这个不准确的定义会侵犯民众的集会权。信中亦都指出，刑事罪行条例当中对煽动性言论定义过于广泛，可以令表达与国家和官方立场相悖的言论被定为刑事罪，并且不合理地限制市民的合法表达自由。特别报告员亦都强调，一个国家不应该以国家安全为名，为镇压异议声音和钳制民众的行为作辩护。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必须保障人权、结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等权利。信函强烈建议港府对反恐条例和煽动罪相关法例当中挑战人权的内容进行审查和修改，以符合现行的联合国人权标准。多次在德国发起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 Alfred 向本台表示，对比联合国的定义，参照其他国家的示威案例，香港的抗议运动被称为和平示威的典范，但是香港警方不单只是挖空心思使用定义不清的法律对抗议者治罪，更加意图污名化抗议者的行为是恐怖主义行为，一方面威胁港人，一方面就切断国际对港人的支持。
恐怖主义重点是第一，那个定义比较宽，所以入罪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污名化运动，一说恐怖主义什么的，全世界就马上就是哦，这个肯定是错的。我觉得污名化是更重要。对抗独裁者不是要伤害到别的人的话，也不会引起其他恐慌的话，那个不是恐怖主义啊。如果要说恐怖主义，像警察的就是恐怖主义啊。
香港葵青区议会主席单仲佳向本台表示， 在4月18号的香港警方大抓捕当中，他是15名被捕的反对派人士之一。善仲佳说，香港警察沦为北京政府的工具，运用各种手段打压报复香港的抗议人士。他呼吁这封联合国信函能够引发更多国际关注，亦都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派员到香港了解直接被打压人士的现状和意见。
联合国这个报告实在地反映我们香港目前的状态。反送中运动之后，警方实际听命北京，变成一权力的工具。警方打压没有因为疫情停下来，拘捕不少抗争人士，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通过打压我们。香港目前的一国两制差不多是名存实亡，往后香港越来越困难。我们也希望人权委员会能够派人员来香港，再更深入的了解，听取我们被打压的人士的意见。
今年以来，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之前已经两度发出消息，包括一月份发信函质疑香港警方在反修例运动当中无差别和非必要地使用催泪弹，他们的行为有违国际和香港本土使用武力原则等。今年二月的信函就质询香港警方拘捕运动中的志愿救护人员，以及阻止他们向受伤的示威者施救。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台湾在新冠肺炎防疫上的表现是全球有目共睹。自疫情爆发以来，台湾是连续四日零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陈时中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还表示，卫生部门已经成功追溯到和海军敦睦舰队上31名染疫官兵有接触史的1996人，当中585人正是居家隔离中，其余的1411人已经实施自我保健管理。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目前全球确诊数字突破312万人，超过21万人死亡。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总数在星期三突破100万，死亡数字超过 5.8 万人，超过了美国人在越战的阵亡数字。在台湾429例确诊个案当中，343例是进口，55例是本地，31例来自海军敦睦舰队，而总死亡病例得6宗。另外，台湾已经对新冠肺炎进行了62000几次的测试，其中6649次是阴性。中央疫情中心表示，当局将会继续追踪受感染官兵下船之后的活动行踪，并且将会在线向公众发布。在俄罗斯，至星期二累计确诊者已经达至 8.7 万人。俄国乌州临床中心安排了俄国医疗卫生专家透过视像会议的方式向台湾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取经防疫。期间，台湾驻俄代表耿宗荣表示，台湾愿意帮忙，而俄国专家则是感谢台湾分享。在台湾驻俄代表的协助翻译之下，台北医院副院长郭宪话，率领顾问医师卢道扬，还有感染科主任林武虎等人，透过翻译向俄国乌州卫生局等近20名的医疗卫生专家分享第一线的防疫经验。俄国总统所属国民经济暨公务学院长首席专家米哈伊尔表示，今次会议令到俄国更加了解台湾的应变措施，其中包括了治疗武汉肺炎的方式、医护人员的防疫措施、病毒主要感染途径，还有预防措施宣导和消毒方式等。台北医院指出，去年俄国乌州临床中心派遣了6名的医生去到台湾学习医疗卫生专业知识和技术，并进一步和台北医院签订合作备忘录。今次因为台湾的防疫表现在国际间有目共睹，俄国乌州临床中心就主动提出希望向台北医院取经。自由亚洲电台霍亮桥报道。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人们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就好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什么思潮，或者讲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亦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如果讲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讲起。一、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几多呢？其实好少。马克思出身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六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亦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经在作文里面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亦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和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18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叫《Olalem》的剧本，其中写到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哮，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的耳边低言，落来陪我吧，同志。若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心入面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外一首诗《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混口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落地狱。在《人之傲》的一首诗入面，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面上到处投掷我的碧海。这个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沫，但他的倒塌仍不能够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焰，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呢？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中道出了一些端倪。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获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略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落来，直到我和痛爱我的你在一起。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黑格尔一首诗入面狂妄的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亦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信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说，他曾经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个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将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将人间搞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二、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质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在欧洲发端。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将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冇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100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第二步，在苏俄试验。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第三步，在中国生根。俄共处心积虑的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表面上中共将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希望之声，全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